居住在圣彼得堡的律师格鲁伯克一个多星期前在亚马逊网站上订购了一本印刷版的英文书。这本书讨论了苏联解体、共产党政权崩溃后一直到今天，民主如何在俄罗斯逐渐丧失，而专制极权主义相反却一步一步再次重新征服俄罗斯。这本名叫《俄罗斯的未来就是过去的历史：极权主义如何再次征服俄罗斯》的书由前俄罗斯媒体人格森撰写。格森在苏联时代随同家人移民美国，1991年又重返俄罗斯，其后在许多俄罗斯的媒体中担任记者和主编职务。由于他参与捍卫同性恋权益的示威活动，曾多次遭受人身威胁，2013年再次重返美国定居。律师格鲁伯克订购的这本书很快抵达圣彼得堡的机场海关，但快递公司马上转来了海关方面的信函，要求格鲁伯克书面证明他所订购的这本书没有极端主义的内容。格鲁伯克回应说，写书和出书的目的就是要把某种观点传播给读者。此外，他还没有看到这本书，又如何能够确定这本书没有极端主义的内容？面对媒体和格鲁伯克本人的查询，圣彼得堡的机场海关负责人回信说，海关方面的举动完全合法，所依据的是2015年欧亚经济共同体成员国所通过的相关法律，那就是禁止对成员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以及国家安全和公民健康造成破坏的印刷品和音像制品入境。海关方面说，如果印刷制品的内容涉及宗教和政治，海关方面有权对此进行更多的审查，因为这本书涉及到了对苏联解体后今天的俄罗斯的评价，海关督察人员已经把这本书送交给了相关机构，做是否有极端主义内容的鉴定，确保这本书没有违反法律。格鲁伯克在他的脸书上公布和讲述了这起事件，随后在社交网络上引起了很多讨论，一些俄罗斯媒体也对此非常关注。许多评论说，这起事件反映了苏联式的审查制度又在俄罗斯实施。律师巴加耶夫在他的博客上说，现在他才明白，他在网上从英国订购的一些有关法律方面的书籍为什么经常耽搁几个月甚至半年才能够收到。巴加耶夫说，当他收到这些书籍时，信封都被粗暴地拆开，海关方面没有任何书面文件解释为什么这样做。也有网友说，格森所撰写的这本书的网络版仍然没有被禁止。格森本人回应说，这起事件恰好证明了书中提到的观点，民主在俄罗斯丧失，而极权主义死灰复燃。格森说，俄罗斯的出版社都害怕把他的书翻译成为俄文出版，在他所撰写的十本书中，仅有一本不涉及政治的书被翻译成了俄文。格森所撰写的这本书去年已经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等多项大奖，几天前刚获得了莱比锡图书奖。审查制度也同样波及到了其他的领域，俄罗斯地方当局最近大量禁止一些受欢迎的音乐歌手开演唱会，一名说唱歌手在西伯利亚的演唱会被取消后，他甚至一度被地方当局监禁。这些事件引起了许多俄罗斯音乐界人士的不满和抗议。人权活动人士齐科夫说，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经制定了一份黑名单，上了这份黑名单的歌手举办演唱会都将被取消。历史学家祖伯夫说，不能说普京领导俄罗斯正重返苏联时代，因为俄罗斯现在允许拥有私有产权，一些大财团也归私人拥有，国家控制的大财团都是股份制。祖伯夫认为，俄罗斯走上了另外一条与共产党专制不同的极权主义道路。他说，目前所建立的这个极权体制非常严酷，比如控制新闻媒体的，但是今天与过去的共产党专制体制不同的是，当局与东正教会结成同盟，这是今天这个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这非常像过去的意大利法西斯。 俄罗斯的这种模式类似国家法西斯主义。人权活动人士齐科夫说，俄罗斯海关扣数虽然违反宪法，但是由于海关所依据的是欧亚经济共同体通过的相关法律，因为涉及国际间的协议，俄罗斯宪法法院会拒绝受理有关案件的上诉。俄罗斯所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由普京总统推动成立，成员包括了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前苏联地区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Но при этом это авторитарный, это жесткий авторитарный режим, это контроль над средствами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это, да, в отличие от коммунизма, это союз с церковью, а не борьба с церковью, это тоже очень важно. Вот, как раз как Лутеранский договор у итальянцев. Вот, поэтому это скорее...